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但以理书总共有十二章，我们如果把它简单的划分的话，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的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是讲到历史的部分，讲到但以理个人及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见证，有关他们的生活跟生命的问题。那第七章到末了呢，这就讲到预言，讲到异象，讲到他们的执事。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地位对了，执事和他的工作呢就自然显明出来。神总是先看这个人对不对，然后才显明他的执事工作重不重要。对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说，我们注重的是这个人做能不能做事，我们不太在乎这个人怎么样。但在神的眼中呢，正好相反，他看人过于他所做的。所以在前面六章呢，就先给我们看见就但以理这个人，当然也包括了他的朋友，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怎么样活在当时的那个世代当中，怎么样显出他们生活生命的见证，所以这一段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晓得但以理也包括他的三个朋友在类似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那时候是发生在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当时不但把神殿中的器皿带走了一些，更把当时在皇家贵族当中带走了一些人，那其中当然就包括了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当中呢，被选中了，在宫中受三年的教育，满了之后呢，就准备侍立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如果我们就只是仔细的去思想当时他们所在的地位，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到二十岁他们就被掳了，并不是他们犯了什么错，事实上是他们的祖宗犯错了，但是却需要他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我们知道被掳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他们不但是离开他们原来的家乡，而且他们成为人家的奴隶，没有一点的自由。在这么年轻的心灵里面，他们要承担这么重的后果。但是你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心里面并没有抱怨，也没有疑惑，他们只是默然接受，这是他们的态度。这提醒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承担了一些我们不应该承担的环境，我们的心常常在抱怨，我们的心常常在疑惑，我们不愿意默然的接受。但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但接受，而且呢，他们当时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能力。就是因为这样的相信，使他们在皇宫中呢，他们立志不被玷污。我们晓得这个认识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开始怀疑神的智慧，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立志。但如果我们认识了，我们里面受激励，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不会错，相信一切都出于他的爱，而且他有能力做拯救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来立志，不让自己被玷污。我们晓得当时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因为被掳的有很多的人，如果他们能够在宫中受三年的教育之后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这就说出了他们在世界的地位是非常有前途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要发展要有前途，那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他们却立志， 不被这些事情玷污。换句话说呢，他们愿意因为爱主的缘故呢撇下世界。不仅如此，他们拒绝王的所用的膳跟所饮的酒，他们只吃素菜白水，这就说出了呢他们不体贴肉体。另外知道就是这些他们为什么不吃这些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背后有仇敌的工作，因为这些都是祭拜过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吃这些东西被玷污。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你可以这样要求，你可以做，但是你很可能被处死的。可是因着他们向着神有这样的立志，他们不愿意接受撒旦仇敌世界跟肉体的诱惑，结果呢神保守他们，他们就蒙了恩。所以如果你读第九节的时候，你就看见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是神使他蒙了恩典。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立志活在神的面前，环境可能很艰难，但是神会做工。照理说太监长答应他们的要求，对太监长来讲这是很大的挑战，很非常危险的事，他很可能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因着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立志活在神的面前呢，就神使他蒙了恩典。结果试了十天之后，结果呢他们更加俊美肥胖，所以太监长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结果神就赐他们怎么样呢，有聪明知识，而且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为什么神要赐给他们聪明知识，又赐给他们异象梦兆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神的确赐他们聪明知识、异象、异梦、异兆。但是更宝贵的就是，如果你读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已经经过了70年了。换句话说，但以理活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短的时间，70年没有改变，这是非常的不容易。当一方面是他的立志，但更重要的来自神的恩典，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立志的，但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像但以理这个样子。我们晓得在宫中要活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难的，一个人要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还容易，你要在巴比伦的宫中做见证不容易。而且巴比伦整个已经灭亡了，到马代波斯的年代，但以理仍然在那里，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但以理这个人在以西结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以西结书在14章提到了但以理。我们晓得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所以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以理是在宫中，以西结是在民间被掳的人当中，但是神借着以西结提到了但以理。我们看一下14章14节，神怎么形容但以理，他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0节，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在这里神如果要选出三个人来，在神的眼中是义人的话，挪亚、但以理跟约伯。所以但以理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公义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义人。你知道我们在人的眼中可能是义人，在神的眼中不是。 好，那以西结二十八章又特别提到了但以理。以西结二十八章第三节，他提到说：“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那这里提到了但以理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但以理的智慧在神的眼中呢，但以理的智慧是非常特别的。那当然这里所提到了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那是指着撒旦说的，因为后面就提到了推罗王，他所代表的就是撒旦。但因为当时神造天使长的时候呢，那个天使的智慧是比人的智慧更高的，可是要在人中他举一个人的智慧呢，他特别提到但以理，他没有提所罗门，但是他提但以理。我们知道所罗门虽然有智慧，而且好像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智慧，但所罗门失败。可是你在但以理身上你找不到他的把柄，所以在这里他是真有智慧。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也看见关于但以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读第四章第八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里是尼布甲尼撒特别提到了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了他 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看这在一个外邦的王的眼中看但以理，看他的俘虏有圣神的灵。然后你读第五章第十一节，就是皇后或者太后对人见证但以理，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但以理的智慧是很有名的，但他里头是因为有圣神的灵。好，第十章第十一节，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一节特别提到他是大蒙眷爱的，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爱每一个人，但是大蒙眷爱的却很少，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西结也好，但以理书本身也好，提到他是义人，提到他的智慧，提到他有圣神的灵，提到他大蒙眷爱。所以但以理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人，值得我们好好来读这一段。所以这是第一章但以理书所告诉我们的。那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见了没有提到太多关于但以理的事，反而呢提到什么呢？当然有提到但以理，但反而提到什么？提到了这个外邦的政权，他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就好。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梦到了一个大象，然后头啊胸膛膀臂跟那个腰跟腿，这个梦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不仔细讲。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王做了梦以后呢，他忘记了。在原文是说，原文可以说他已经忘了，也可以说了这个梦我已经定命了，就是说他并没有忘，但他不愿意讲。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有些梦我们真的是忘了，那有些梦呢，因为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忘了，这叫做选择性的遗忘。那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梦，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常常做梦，我们就觉得每一个梦都有意义，但这不一定的。很多的梦是白日梦，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想的太多了。但是神的梦呢，是一定是有意义的，而且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是可以讲解的。所以当时王呢，就把这些术士用法术的这些都招了来，叫他们解梦。我们晓得巴比伦是偶像的中心呢，所以偶像的发源地，全世界所有的偶像都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些术士行法术的人在当时很有权柄的，但是现在要叫他们解梦，没有一个可以解得出来。你知道这些都是背后都是有邪灵的，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出来呢？这就给我们看见啊，第一个，我们人是越来越自高，越来越聪明，但你会发觉有些事情你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叫我们怎么样呢？需要学习谦卑，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的话，你看我们越来越自高的。但更重要的一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连撒旦和邪灵呢，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背后是邪灵嘛。如果这个梦人不能解决，最少仇敌应该要知道，但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因为这是我们常常疏忽的。因为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撒旦邪灵是无所不知的，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但事实上呢，这不是实在的情形。连仇敌，连邪灵，他们所知的也有限制，只有一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啊，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够轻看仇敌，但另外一方面呢，绝对不能把它看得太高。因为很多包括天使在内他们不懂的事情呢，还要借着教会来指示他们。所以很多事情教会知道了，他们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怎么晓得呢？你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都是指天使说的，他们对于神百般的智慧要从哪里得到呢？还要从教会知道。所以教会是明白神旨意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仇敌撒旦邪灵并不是都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生活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那仇敌常常是怎么知道事情呢？第一个，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呢，他不会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呢，他会观察你。他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有很多的军队，他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有各样层次的邪灵，所以他在各地方好像站了岗哨啊，在观察。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在那里算命啊，或者是交鬼啊，他们所知道的是因为从前他们观察的，所以他讲从前的事情很准，常常他迷惑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仇敌的态度很重要。我们必须怎么样呢？常常有信心的在人在仇敌的面前，这样他观察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的口的赞美很重要，因为赞美呢，不仅仅是向看得见的世界所发出来的，也是向那看不见的世界所发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好，那他们虽然不知道不明白这个梦的解释，但是他们知道神的仆人迟早会晓得。所以当王要把命令发出来，要把所有的哲士这些行法术的占卜的要除灭的时候呢，他们马上要找谁呢？就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仇敌虽然不知道呢，他也不愿意神的旨意显明出来，所以有可能知道的人他都要杀掉。那他们马上就找上了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为什么？因为仇敌很清楚，仇敌知道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拒绝世界，拒绝肉体，拒绝仇敌，他们要立志要活在神的面前不被玷污，这样的人呢会被神所用。所以他们虽然不知道呢这个梦怎么解释，他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神的仆人神的器皿也除灭掉的话呢，那就没有人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很奇妙，这个命令非常的紧急，要除灭这些行邪术的法术的术士的时候呢，他们要求王宽限时间，巴比伦王不肯宽限，可是但以理要求，王就答应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但以理是一个向着神单纯清心的人，在无形中在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都有一种尊贵，所以王对他呢特别的尊重，就给他时间。我们晓得但以理是懂得异象跟梦兆，意思就是说呢，他有这样的恩赐，但是他并没有单独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看他找了他的同伴一同来追求，换句话说呢，他知道他需要与清心的人一同追求。因为神的启示太大，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 你不能光靠着恩赐，你需要有亲信人一同来追求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这个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就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称颂赞美这位神，他知道这完全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说23节，第二章23节，我列祖的神呢，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好，所以他就进去见王，然后他告诉王怎么讲呢？啊，第30节就显出了他的谦卑啊。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所以他很清楚，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呢，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谦卑？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但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呢，就懂得谦卑。他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要使王知道梦的解释和心里的意念，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晓得这个王尼布甲尼撒在做梦之前，他想到了一些事情啊，才带下了这个梦。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在他之后的事情，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29节就解释了，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所以呢，神就把这个奥秘显明，奥秘事的主就把这个事指示你。这什么意思？我们晓得巴比伦王现在可以说是当时那个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一个人在高位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怎么样呢？那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我的儿子还能继续接任吗？我儿子的儿子是不是还可以再过了几代，这个帝国还能存在吗？这是他所想的事情。但是呢，神指示什么呢？你看啊，第28节怎么讲？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也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王想到的是他自己帝国后面的事，但是神指示他的是什么呢？日后必有的事。在原文这个日后必有的事是指着末日的时候，末期的时候。所以他想到只是他这个帝国再过几代怎么样，但神的指示呢，是一直想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所以你看，这是不同的。他想到的是一回事，但是神启示呢，是远比他想到的更远。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国度，那神想到的是神的国。他所梦见的是大的象，是一个那个死没有生命的象，但是神所注意的呢，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的。他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国度，但是神想到的是弥赛亚，弥赛亚的国度。这就是神启示的是更高的。而且呢，他做梦的时候解释，做梦的时候一直从头一直讲到脚，对不对？但是呢，他解释的时候呢，一直讲到脚趾头，所以这是有一点差别的。那关于这个梦的解释，我想我们到后面会稍微解释一下，到了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会解释清楚一点。好，当他解释完以后，到了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你看第一章讲到他们被掳，他们是要向王下拜的，到了第二章呢，这个王向但以理下拜，你看这是何等的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拒绝撒旦世界肉体的人，神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向你下拜。你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腓立帖腓教会，那时候犹太人在逼迫他们，他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我要使他们向你下拜。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常常是在肉体，在世界，在仇敌的面前下拜的，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现在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为什么要造金像呢？就是他不喜欢这个梦，对不对？因为这个梦呢是越来越糟嘛，从金子就变银子了，变铜变铁了，所以他不喜欢。他喜欢他的王国一直到永远， 所以就造了一个全金的像，要大家来拜他。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拜他，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三章没有提到但以理，只提到三个朋友？所以合理的解释呢，当时但以理并不在，因为但以理是很忙的人，所以没有在场。当然但以理也绝对不会下拜了，所以他的三个朋友现在在这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做见证的不是但以理哦，心向着神的不一定只有以利亚哦，还有七千人呢、哦。所以现在呢，就讲到他的朋友，他这三个朋友拒绝下拜。我们晓得，如果你读第十四节，哦，你就看见了。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啊，这十三节、十四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发觉这个像的背后是偶像，它不仅是政治，外面是政治哦，背后是宗教，是偶像。所以政治跟宗教常常是挂钩的。表面上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大像，因为这是关于他的政治，关于他的国度，但背后呢，你要拜他的神、哦、所以这是背后是偶像的，所以他这三个朋友绝对不能拜的。所以十七节十八节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啊，就这三个人讲的。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哦、这个话当然尼布甲尼撒很气啊，所以火窑、哦、加了七倍，这三个人被丢下去，结果呢在火窑里面有四个人出现，而且他们是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第四个人相貌像人子神子，而且你读下去的话，二十七节讲到他们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火不但没有烧死他们，反而把他们的捆绑给烧掉了。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忠心的话，所有的熬炼，所有的火呢，事实上释放我们，把所有不出于神的给烧掉了。把什么显出来呢？把神儿子的形象给显出来了，而且没有火燎的气味。你如果读雅歌书，歌中之歌雅歌第三章第六节就讲到怎么样，他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的啊，他怎么样，有各样的乳香、没药，各样的香粉香气，没有火燎的味道啊，那就讲到他经过了火，但是他留下的是香味。那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讲了什么呢？你不可怎么样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马门就好像这个大的金像，背后是仇敌的，因为主耶稣没有讲说你不可侍奉我又侍奉偶像，他没有讲，他是不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马门在末后的时代成了他们的偶像，表面上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背后是偶像。所以今天有几个人能够在马门的面前不下拜的？包括服侍神的人，有几个服侍神的不在马门的面前下拜的？所以这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不在，但是仍然有七千人，仍然有人为神做见证。好，第四章我们晓得这个第三章第四章都没有提日期、哦、都可能很可能经过了几十年了、哦，但没有提日期。好，第四章是谁做见证呢、啊？很奇妙啊，尼布甲尼撒做见证。你看前面两章是但以理的见证，第三章是他三个朋友的见证，第四章你发觉是尼布甲尼撒在做见证啊。你看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你说但以理做见证我们懂，他三个朋友做见证我们懂，现在这个世界的王也做见证，见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三章讲到火窑，第二章讲了大象，第三章讲到火窑，第四章讲一棵大树。这个树的内容我们都晓得，树我不多讲。这个树，他梦见的是一个树，这是他记得很清楚的，但他只是不会解释。那个树真是华美，长高的顶天，从地极看得见果子甚多很多田野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在这个上面。然后就听到天主要把它砍下来，但是树墩要留住，但是要掐用铁圈、铜圈掐住。然后呢，在田野的青草中，天露滴湿与地上的走兽一同吃草。他的心要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经过七期，要一直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完全是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当然你不讲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那但以理就把它解了，解的梦我们知道这个树就是指着他要被砍下来经过七期，一直等到他认识至高者。所以第二十六节的解释就是说，第四章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换句话，要让你学一个功课，不是你在掌权，是诸天在掌权，你的国才会归给你。好，果然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你知道箴言讲到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他说这是我的大悲人，是我大能大力建为君，他没有谦卑，就果然他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真的发疯了一样的，一直等到七期过以后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见证，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是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在这里你看，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见证，他终于知道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是第四章，根据历史记载这个时候他很可能已经经过了，就是但以理已经经过了三十年了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之后的事。好，到了第五章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指头在墙上写字的这个事情，那时候已经到了伯沙沙了伯沙沙已经是他，但以理很可能是他的祖父所以这伯沙沙呢是他的孙子。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摆设宴席居然用耶和华殿中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这时候墙上就写了字，当然没有人能解，可是他们害怕，因为一看了这个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找这些关照的这些哲士术士没有人能讲解。这时候皇后呢，太后就提到了这个但以理，我们知道当然但以理帮他解释了，二十六节，第五章二十六节讲解是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提克的就是你被称在 天平你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果然你看，就在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连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就告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现在把国赐给了马代波斯了。从历史上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后来就是因为当时巴比伦他周围有护城河的，就是把这个幼发拉底河让那个护城河的河水引开来，一夜之间呢他们走河道就进去了，就把这个国拿下来了。好，第六章就已经到了大力乌王了，这时候已经马代波斯开始了。但以理又在这个马代波斯的前面做总督，那有三个总督，但以理是其中之一个。但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显然超乎其他的人，所以王就想他治理通国，又把他立到最高的位置，仅次于王的位置。这时候当然有很多人不甘心了，因为你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大家也习惯了，现在换了一个朝代，他还是把他立做宰相，那当然很多人在马代波斯里面就很不甘心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要找他的把柄。那把柄呢，他们发觉他这个人找不到，那只能从他所拜的神身上来找，所以他们就求王立下一个命令，就30天之内你不能够向除了王以外不能向神向人求什么，要的话就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们知道马代波斯的王的律例是一个刚性的律例，就是不能更改的，你发出去以后就不能更改的。但是呢，虽然如此，但以理仍然在神的面前祷告，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与素常一样。换句话说，这70年但以理都是这样祷告过，一天3次向着神。他看祷告过于他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我们没有把祷告看成比生命更重要。在属灵的原则上来看祷告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那仇敌呢要怎么攻破我们，就是切断你的祷告生命线。如果你的祷告的生命线被切断了，你就没有能力了。但是但以理仍然在这祷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王是知道他的所以呢，但是因为这个命令不能改呢，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结果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一个晚上可能蛮安息的，可是王呢却睡不着觉，终夜进食，然后一到清晨黎明呢，天还没太亮他就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王知道但以理这个人，所以他跑到坑边20节第六章20节，跑到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你看他的哀声，所以你可以看见但以理在这些王的面前他有怎样的见证。他怎么说呢？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看人怎么称赞他，这个王称赞他是永生神的仆人。王不敢说你是我的仆人，他当然是王的仆人，但王怎么说？你是永生神的仆人，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所以你看他这个人，他的公义在人前在神前，所以他是一个公义的，所以他被救上来，那害他的人丢下去一下就被咬碎了。好，现在是大力乌王开始见证了25节，你看不但巴比伦王，现在那个马代波斯王也开始做见证了，传旨小谕住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你看我们做的见证都没那么好，一个外邦的王可以做这么好的见证，而且称什么样的，称这个神叫做但以理的神，神被称为但以理的神。 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怎么样的人可以大享亨通呢？就是经过狮子洞的人。我们知道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经过狮子洞而不会被吞吃的人。那什么是狮子洞啊？你读第七章就发觉了，谁是那个狮子啊？巴比伦就像狮子，对不对？第七章，换句话说呢，在这七十年里面，就是那个在巴比伦这个的七十年里面，但以理就好像在狮子洞里面一样，仇敌一直要吞吃他，但从来没有把他吞吃掉。所以因着他拒绝撒旦世界肉体的诱惑，所以他能够大享亨通。所以但以理这个名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神不仅审判犹大，你看犹大被审判了，被掳了，神也审判巴比伦，你看巴比伦 也消失了，神也要审判波斯。但是不止如此哦，神也审判但以理。换句话说呢，其他的人都被神的审判就灭掉了，但但以理呢，因着他是一个受神约束管制的人，他是换句话，他是被圣灵管制，所以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神的审判在他的身上，只是更显明神的自己。所以今天一个懂得神什么是神审判的人，都要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今天你不经过审判，你那一天也要审判。所以盼望我们天天活在神审判的台前的光中，把所有不出于神的人能靠着神的恩典慢慢出去，让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